我们早今天在这里跟弟兄姊妹一起分享但以理书简介，我们也是照着一年读经一遍的进度，现在大家正在读但以理书。那但以理书呢，是以他作者的名字，他的名字但以理是叫做神是审判者，他和以西结书在同一个时候，都是在被掳的这个期间，但以理他是神的先知。那我们知道但以理呢，他是犹大王家的这个宗室，所以呢，当尼布甲尼撒第一次到耶路撒冷来掳掠的时候呢，那但以理他在其中被掳，他还是一个非常年幼的时候，那他的容貌、学问、聪明等等的，让他被选是在王宫里面受训练，要能够侍立在王的面前。那我们在读但以理书的时候，有一些非常让我们受感动，非常有意思的，比方说一开始的时候，但以理他有三个朋友，那他们呢都是很年幼的时候被选召出来，所以呢站在一个被掳的人当中，他们是非常算是很优秀很幸运的，他能够吃王的所吃的食物啊，喝王所喝的酒，你看看王把他所有的最好的能够让你能够一同来享用，那这是一个何等荣耀的一件事情，更何况说他们是在被掳的人中啊，你想想看，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恩典。但是呢，很可能因为这些食物并不合乎犹太人洁净的这些律例典章，很可能这些食物是祭拜过偶像的，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他们要从这些当中分别出来。但是你也可以想象，他如果直接就拒绝王所赐的这些食物，也很可能会得罪王的。但是这些我们看见，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个圣经，读一下圣经，在但以理书第一章第六节到第八节，我们一起来读。他们中间有犹大族的人，但以理、哈拿尼亚、米沙利、亚萨利亚，太监长给他们起名，称但以理为伯提沙撒，称哈拿尼亚为沙德拉，称米沙利为米撒，称亚萨利亚为亚波尼哥。但以理却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所以求太监长容他不玷污自己。第十九节，王与他们谈论，见少年人中无一人能比但以理、哈拿尼亚、米沙利、亚沙利亚，所以留他们在王面前侍立。所以后来我们知道，他们要求说给他们十天试试看，他们不吃王的膳，不饮王的酒，他们就是吃素菜喝白水，但是十天以后证明他们依然长得是非常的好。所以呢，我们看见说他们有一个心智，不要被这些食物所玷污，那他们能够为神在那里站住。我们看见说在巴比伦，首先他们把它改名字，那但以理呢，他的名字的意思是神是审判者，把它改作伯提沙撒。伯提沙撒的意思呢，就是比勒的太子或比勒所宠爱的，是一个比勒就是一个偶像的名字。那讲到说哈拿尼亚是耶和华是有恩慈的，改作萨德拉是日神所光照的。那米沙利呢是谁能像神，改作米撒，谁能像女神沙克。亚萨利亚，耶和华是我的帮助，改作亚波尼哥，他的意思是什么？火神尼哥的宗仆。本来他们的名字都是称颂神、荣耀神、关乎神的，但是到了被掳之地，被他们改的都跟偶像是牵连在一起的。虽然他们想要改变，他们把名字都改了，但是呢，他们的心并没有被改变，他们那么的坚定站在神的这一边，还不愿意被这些所玷污。所以我们看见他们反而 好像从这所有其他人当中被分别出来。所以王见他们是怎么样，见少年人中无一人能比这四位好，所以留他们在王面前侍立。那但以理书三章十四节到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尼布甲尼撒问他们说，萨德拉、米撒、亚波尼哥，你们不侍奉我的神，也不敬拜我所立的金像，是故意的吗？你们在听见角笛、琵琶、琴瑟声和各样乐器的声音，若俯伏敬拜我所造的像却还可以，若不敬拜，比立时扔在烈火的窑中，有何神能救你们脱离我的手呢？我们知道尼布甲尼撒他造了一个很大的金像，叫他们所有的人呢都要向这个像来敬拜哈。那但是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他们不向这个像来敬拜。我们读一下第十六节到第十八节。萨德拉、米撒、亚波尼哥对王说，尼布甲尼撒，这件事我们必不回答你，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即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所以这三位他们知道王的命令，你若是不向这个金像敬拜的话，要把它丢到烈火的窑中，那这个审判，这个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但是这三个他们为神在那里站立得住，他说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弟兄姊妹，很多的时候我们遇到在属灵的征战，遇见仇敌的很大的权势的攻击，我们相信我们的神他是我们的拯救者，他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我们相信我们的神他是那个大能者，他能够拯救我们。那这个信心是非常宝贵的。但是弟兄姊妹，当我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有四个字常常从很深处摸着我们。前面我们相信我们的神他必定，他有能力，他是全能的神，他能够拯救我们。所以这个信心是第一个层面，是非常宝贵的。你如果不相信的话，很多时候我们没有信心，没有办法倚靠，没有信心，没有办法进入这个征战。所以第一个他们相信相信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把他们救出来。但是另外还有一个层次的信心，他下面讲到四个字是什么字？即或不然，即或不然。弟兄姊妹，神是不是每一次都照着我们所想的，在危险的时候，在患难当中，他就救我们脱离这个环境，这个难处？很多时候是不一定的。但是若是我们没有像他们那样的一个认识，一个心智就是即或不然，他们的信心并不动摇。即或不然，他仍然不去拜王所立的那个金像，即或不然，他们仍然站在神的这一边。没有这个层次的信心，弟兄姊妹，很多时候在顺境的时候，在神恩待你的时候，我们会感谢，我们会赞美。但是很多时候你祷告好像神并没有垂听，你的环境并没有改变，你遇见难处，也许我们就说，神啊，你在哪里？很多时候信心就软弱，很多时候就不能为主来站住。第二个层次的信心，弟兄姊妹，是非常非常的宝贵，叫我们能够在各样的环境，叫仇敌对我们就没有办法。尼布甲尼撒他神意是做一个仇敌的工具，要这些以色列的百姓要他们拜他所造的那个金像。但是神的儿女，我们看见特别讲到但以理这三个朋友，他们做一个代表者，他们要为神站住，他们相信今天神能够把他们从火窑中救出来。即或不然， 急祸不然，这个急祸不然就让仇敌就拿他们没有办法。弟兄姊妹，我们盼望，我们祷告，主把这样的一个认识，好，这样一个层次的信心在我们里面的这样的一个心愿呢，赐给我们。急祸不然，我们相信我们的神仍然是坐着为王，我们里面信心没有改变，仇敌不能摇动我们，我们仍然不拜那个金像，我们仍然不向世界来妥协。一面我们相信神会拯救我们，另外一面呢，急祸不然，如果是神没有叫我们脱离属地的这些苦难，仇敌在攻击的时候，神若是没有把他们从火窑中救出来，他们仍然相信神，他们的信心没有改变。弟兄姊妹，这是何等的宝贵哈！我们继续读哈，第三章23节到第26节，萨德拉、米萨、亚伯尼哥三个人都被捆着落在烈火的窑中。那时尼布甲尼撒王惊奇，急忙起来对摩西说，我捆起来扔在火里的不是三个人吗？他们回答王说，王啊，是。王说，看啊，我见有四个人并没有捆绑在火中游行，也没有受伤，那第四个的相貌好像绳子。于是尼布甲尼撒就进烈火窑门，说，至高神的仆人萨德拉、米撒、亚波尼哥出来，上这里来吧。萨德拉、米撒、亚波尼哥就从火中出来了。所以我们看见，的确因着他们不拜王的金像，他们是被丢到火窑的里面，他们是被捆绑着丢到火窑的里面。但是很奇妙的事情我们在这里读到，那这个王看见他们好像不被捆绑，所以这个火窑是要把他们毁灭掉的，可是呢，却是叫他们从捆绑中他们得着了释放。弟兄姊妹，多少环境的火炼呢，叫我们这个人得着释放，叫我们里面有多少原本是被捆绑的，今天我们能够得着释放。而且他说不是三个人，他看见是有几个人，四个人啊。那另外一个呢，他说好像是绳子，这很奇妙，一个外邦的君王，一个是拜偶像侍奉偶像的，今天他能够说看见了第四个与他们在火窑的里面，他说好像是绳子。耶稣基督，虽然我们说在患难中，虽然我们在各样的火炼的里面，但是主没有离开我们，他与他们同在。那特别是在火炼那样的一个火窑里面，主与他们同在，好像绳子一样。但以理书特别我们等一下会讲到哈，他一个中心的信息，那一面呢就是但以理的名字讲到神是审判者，那另外一面他讲到至高者是在人的国中来掌权。所以我们要看见说至高者怎么来掌权，是在人的国中，他怎么样借着人，就是他的子民是被掳的，是做奴隶的，是一个最低下的一个地位的，在他们的国家的里面做奴隶的。但是神怎么样能够叫他的子民执掌他的王权，他的权柄在这些掳掠他们的国的里面。所以这件事情当尼布甲尼撒王他看见，这太奇妙了，这个些人丢在火炉的里面，捆绑释放了，他们在里面游行，而且呢是有一位神子和他们在一起。所以在这里呢他说上这里来吧，萨德拉、米撒、亚波尼哥从火中出来了。我们来读27节到第28节，那些总督、钦差、巡抚和王的谋士一同聚集看这三个人，见火无力伤他们的身体，头发也没有烧焦，衣裳也没有变色，并没有火燎的气味， 尼布甲尼撒说，撒德拉米撒亚波尼哥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差遣使者救护倚靠他的仆人，他们不遵王命，舍去己身，在他们神以外不侍奉敬拜别神。所以他们三位为着神在那里是做一个荣耀的见证，在外邦之地，在拜偶像的人中，他们被分别出来，证明或者是见证只有我们的神是独一的真神。所以连这个尼布甲尼撒他也说，他们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们被分别出来，他们是神所差遣，是神在那里救护他们，虽然在这样的危险的里面。弟兄姊妹，这三个人所显出来的信心，我们刚刚讲到一面相信神必定救他们，那第二个信心，更大的信心，就是极或不然，极或不然神没有救他们，他们仍然站在神的这一边。后来神果然在那里显出大能来与他们同在，在火窑的里面有一位像是神子哈。但我们看见他们从火窑里面出来，这边讲到说火无力伤他们的身体，头发也没有烧焦，衣裳没有变色，并且没有什么火燎的气味。很多时候我们受到一些苦难，环境上的难处，有人说老远就闻到他很多火燎的味道哈，然后那个苦，那个好像为主受了一点苦，或者是自己受了一点苦哈，那很有那个火燎的味道，你知道哇，他这个啊受苦蛮多的哈。但是这三个人很特别，他说没有火燎的味道，何等的荣耀！他们真是在这个火窑里面是被分别出来的，是被分别出来的。唯一把他们烧掉的是捆绑他们的那些东西，叫他们被脱落。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讲说，真正的我们与主站在一起，你说真正的为主而受苦的时候，跟我们和世上所有的人有许多的苦难，那个是不一样的。今天我们是神的儿女，当我们是站在主的这一边，所有这些苦难我们所经历到的，主与我们同在，主叫我们经过患难试炼，他除掉我们身上许多的捆绑，他能够借着环境来工作在我们的里面，改变我们这个人。然后你从火燎中出来，借主哈，求主让我们不带着火燎的气味，满了荣耀，满了主的恩典，主他与我们同在，所经过这一切，他把他的美好的生命赐给我们，我们里面就充满了感谢，充满了赞美。那我们在圣经的里面哈，以西结书我们看一下，讲到但以理，以西结书第十四章十三节十四节啊，他说，人子啊，若有一国犯罪干犯我，我也向他伸手折断他们的杖，就是折断他们的粮，断绝他们的粮，使饥荒临到那地，将人与牲畜从其中剪除。第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其中虽有挪亚、但以理、约伯这三人，他们只能因他们的义救自己的性命，这是主耶和华说的。讲到他们这三位呢，在神面前是义人，是完全人。那其中有一位呢，就是说到但以理，说到但以理。我们读一下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三十三节和三十四节。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我们讲到他说到一个信心的行列哈，啊，列举好多信心的伟人，都是讲到因着信，因着信，因着信。那我们来读这一段。他们因着信制服了敌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堵了狮子的口，灭了烈火的猛士，脱了刀剑的锋刃，使软弱变为刚强，征战显出勇敢，打退外邦的全军。好像在这里他没有讲到所指的是谁，没有提出一个名字来哈。但是我们一读的时候，他说堵了狮子的口，灭了烈火的猛士。 烈火的猛刺，你一读就想到但以理的三个朋友，那读了狮子的口，那这又是但以理书里面另外一段很有意思的哈。我们读一下第六章，但以理书第六章第三节，因这但以理有美好的灵性，虽显然超乎其余的总长和总督，王又想要立他治理通国。所以因着王要立他治理通国，所以呢这些国中的总长、钦差、总督、谋士、巡抚哈，他们就想尽了办法要找但以理的错，可是呢他们又一直找不出他在做事情上所犯的错误，所以他们呢就一起来商议什么事情呢，叫王立一个坚定的禁令哈，要盖上那个玉玺，就没有任何能够更改哈。那这个是什么禁令呢？就是30日内不拘何人，若在王以外或向王或向人求什么，就必扔在狮子坑里。他这个是一个很诡诈的哈，因为他们知道但以理他一日三次他是朝着耶路撒冷向神在那里祷告，他知道他们就设这个诡计啊，在30天之内你若是向王以外的向神或向人你求什么，就要怎么样丢在狮子坑里。好，我们读一下第十节，但以理知道这禁令盖了玉玺，就到自己家里，他楼上的窗户开向耶路撒冷，一日三次双膝跪在他神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那这几个字与素常一样哈，啊，也是非常的感动我们。今天他知道但以理知道这禁令盖了玉玺，所以他并不是不知道有这件事情，他知道这个命令这个禁令，知道是盖了王的玉玺是不能更改的，但是呢他有没有被这外面的环境改变他素常所做的呢？没有，他仍然是站在神的这一边。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分别的见证，这是一个何等不容易的，他们所面对的，无论丢到火窑的里面所面对的，丢到狮子坑里面所要面对的，那是一个极大的征战，面对死亡那是一个何等可怕的一个征战。但是但以理在这段的里面他说一日三次双膝跪在神面前，他祷告感谢，下面一句话是什么？与素常一样，与素常一样。我们祷告主，在我们人生的路程上，在我们服侍主的过程中，有各样仇敌的攻击，你会有各样高山低谷，但是叫我们与素常一样，我们向着神一日三次朝见神，向着耶路撒冷，讲到说那个不改变，我们向着神他永远的心意，向着标杆直跑，不受这外面环境的影响，与素常一样。那另外一点来讲，弟兄姊妹，但以理是与素常一样啊，那今天我们的素常是什么？我们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我们有没有素常的祷告生活、敬拜的生活呢？如果没有的话，遇到难处的时候你说我要与素常一样，哎，那糟糕了，你没有办法像但以理这样，对不对？但以理他有一个素常的生活，他在神面前祷告，在神面前敬拜，他的心向着耶路撒冷，他的心是向着神的旨意，虽然是在外邦被掳之地，但是他有一颗心啊，他的窗子是朝开着向着耶路撒冷。弟兄姊妹，这是他素常的生活，这也是今天我们所需要素常的生活。没有素常这样的一个生活，没有办法经得起这样的考验。那考验来到的时候，你要不改变，像但以理这样，他像素常一样，他知道这个禁令，他知道这个后果是要被丢到狮子坑里面。我相信但以理也是一样，他相信神能够救他脱离狮子的口，但他也相信即或不然他仍然不改变，这是一个大的信心哈。 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与素常一样，他有一个素常的生活，就是敬拜神的生活。那这个求主赐给我们有一个素常的生活，这样你遇到征战，遇到很大的难处的时候，我们说与素常一样，环境不能改变我们，仇敌的攻击不能改变我们，我们的心向着耶路撒冷，向着神的心意。二十一节，但以理对王说，愿王万岁，我的神差遣使者封住狮子的口，叫狮子不伤我，因我在神面前无辜，我在王面前也没有行过亏损的事。当他被从狮子坑里面救上来的时候，他在这里做见证，是神的使者封住狮子的口，所以他并没有被狮子所吞灭。后来这些控告他的人和他们的家人被丢到狮子坑里去，还没有落到地上啊，就被狮子撕裂了。所以我们看见那些狮子何等的可怕，是神的使者，是神他自己，其实是神在这里堵住了狮子的口。所以我们在读到希伯来书讲到堵了狮子的口啊，这些见证是说到但以理他是神的见证人，我们感谢主。那但以理呢，他一生的年日很长哈，那他在他年纪老迈的时候，所以他那个时候是在被掳的时期的里面，那其中呢有一班子民归回到耶路撒冷去重建，但是神是要但以理留在被掳之地，他最后据说是死在苏珊城中。那我们读一下，很快读一下这个要节，就是关键的这个经节哈。那我们读一下二章二十一节、二十二节，他改变时候、日期、废王、立王，将智慧赐予智慧人，将知识赐予聪明人。他显明深奥隐秘的事，知道暗中所有的，光明也与他同居。神在一切之上，是神在那里，他是掌管一切的。在这边呢，他改变时候、日期、废王、立王，将智慧赐予智慧人，将知识赐予聪明人。好，我们读四章第十七节，这是守望者所发的命，圣者所发的令，好叫世人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或立极卑微的人执掌国权。四章二十五节，你不讲你是王王后，必被赶出离开世人，与野地的兽同居，吃草如牛，被天路滴湿，且要经过七期，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所以在但以理书它有两个很主要的中心的信息，那一个呢，神是审判者，神是审判者，所以看见说那些骄傲的、那些抵挡神的，他们要遇见这位审判的神。另外一个至高者是这位神是在人的国中来掌权，虽然在地上看起来尼布甲尼撒他是把他们掳掠的，他是君王，他是蛮有权柄能力的，但是说结束就结束了。有时候你说马代波斯怎么一下子就兴起来了，好，然后呢我们从这个亚述灭了北国，然后一下子怎么巴比伦起来了就把亚述灭了，然后巴比伦又把南国这个犹大国给掳去了，一下子马代波斯，后来我们看见大力乌王又兴起来哈。但是至高者他到底是怎么在人的国中来掌权呢？是借着人，是我们是看见神得着这些器皿，得着但以理，得着他三个朋友，他们是被掳的，他们是做奴隶的，但是他们怎么样站在神的这一边，他们的信心胜过仇敌，他们被神高举。然后你看见整个在国度的当中，其实他们但以理后来站在一个掌权的地位。弟兄姊妹，我们从圣经里面一直看见这件事，你看见约瑟他也是被卖 到埃及，他也是在一个为奴的，他的地位好像越来越低下哈。后来从这个被做奴隶的，后来又被关到监牢里面去。但是呢，有一个掌权的时机，生命上主多少，执掌主的权柄有多少，他一直被神升高，说做埃及的宰相，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那我相信今天神的国度来到这个地上，他先得着他的子民，叫我们能够生命像他，叫我们能够执掌他的权柄。那这件事情是今天我们都可以经历到的，在你的生活里面，在你的家庭当中，在你各样的环境，我们让主先在我们身上掌权，然后主能够借着我们，他说他要在人的国中来掌权。今天神的儿女，我们可以看见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他们能够站在神的这一面，那个勇敢，但是呢，他不是显在好像人所想象的，他不是揭竿起义哈，他不是拿起刀枪那个勇敢去跟王对抗，他们的勇敢是站在神的这一面，急祸不然，急祸不然，我就算是丢在火窑里面，神没有救我，我仍然站在神的这一面。弟兄姊妹，在人看，他可以把你丢在火窑里面，他可以想尽办法来摧毁你，他们并没有什么靠着什么能力，他们来抵抗这件事情，他们真的就被丢到火窑里面了。但以理真的就被丢到狮子坑里面了，他没有说我另外有一班人他来救我，但是神真的是他们的拯救，因为他们的信心是那急祸不然的信心。然后神的能力显出来了，神的荣耀显出来了，神的权柄彰显出来了，时候到了，真的至高者是在人的国中来掌权。神能够借着但以理，借着他三个朋友，借着神的儿女，弟兄姊妹，今天他要我们执掌他的王权。我们感谢主，盼望弟兄姊妹，我们把但以理书大家回去好好读一下，只有十二章，非常的宝贵哈。前面分一前段跟后段哈，前面讲历史，后面讲意象，我们就没有时间再多讲了。有些讲义上有写一点哈，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在主面前有一点的祷告。哦，主啊，我们求主你吸引我们，把但以理他三个朋友他们的见证、他们的生命、他们的心智，主啊，真的你来感动我们，叫我们相信主你在至上，你负一切的责任，主啊，但是我们也真的是有一个更大的信心，急祸不然，我们永远站在主的这一边。主你帮助我们，你保守我们，在地上被分别出来，在地上做主的见证，叫你能够掌权在我们身上，你也借着我们掌权在这个地上。主，我们愿意你得着一切的荣耀和赞美，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